我们读到第16章，我们知道七个碗，那么第最后一个碗呢是全球性的地震，可以说是天灾。然后倒数第二个就是第六个碗呢是全球性的人祸，所以天灾跟人祸这都是全球性的。所以呢，七个碗就是神的愤怒到这个地方就算是完了，就结束了。所以，然后接下去的呢，应该就是第十九。第十九章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然后他骑着白马，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呢，接着下面我们看到千禧年或者千年国就开始了。然后呢，最后就讲到勇士。所以按理来讲，应该十六章就接着应该是19章。但是很稀奇呢，圣灵特别这里用了2章来解释为什么最后一次全球性的地震，它主要的是要把那个愤怒倒在哪里？倒在巴比伦那个大城。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神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然后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那的确是最后一次全球性的灾害，也看得出来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巴比伦。那么到底我们怎么解释巴比伦？因为实在说来，你到目前如果你仔细的在前面读，你好像没有提到巴比伦，但是慢慢你读下来，哎，提到巴比伦。为什么要提到巴比伦呢？所以呢，从17、18，我们知道说他受圣灵的感动，天使呢就带他到旷野去，所以那个意象是旷野的意象，从旷野里面来看巴比伦。那大家都知道巴比伦呢，其实就是今天伊拉克，古时候的巴比伦。那么我们知道所在的地方就是今天伊拉克所在的地方，那里可以说是一片的平原，什么也没有，所以也没有山。那么难怪呢，等到尼布加尼撒的皇后他从这个马代，就是土耳其北，就是伊拉克的北边，那里都是山，都是河，都是水。所以呢，他到了这个淡而无味或者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或者是旷野，他当然心中想家。所以呢，尼布加尼撒王就替他盖了个空中花园，这就成为古代的7大奇观之一。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如果真的说，尤其是中东一带，尤其靠近伊拉克那一带，很可能这个旷野就是今天的沙利阿拉伯所在的地方。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什么？就看到那个大巴比伦城，就是最后的大巴比伦城。那么这个看到巴比伦的这个意象呢，是在地上，在旷野里看的。那么是谁？那个天使是谁呢？这个天使不是普通的天使，这个就是拿着7碗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那我要将一个意象给你看，然后把它带到旷野。”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第17章是当然是绝对是接着什么？绝对接着第16章的，因为那个最后的7个碗所代表的神的愤怒那个灾倒在地上的时候，那么这几个天使呢是有份的。但就在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现在呢，他们要给约翰看见那个巴比伦16章、17章跟18章的意象。然后接下去的呢，如果你读到21章，就是启示录21章第9节，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底得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那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接待我到一座高大的山，然后在那里，约翰就看见了最后的一幅景象，就是新耶路撒冷怎样从天而降。好，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啊，你如果从最后，即一直从17章一直到最后，那么同样的是七灾，或者说给7碗的降7祸的那个天使里面有一个，那么一面呢把他带到旷野，给他看见一个淫妇，大淫妇。但是呢，后来呢，同样的是这个天使中的一位，那么是告诉约翰说：“你到我这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你明白吗？所以你要记得，这个17章跟21章是对称的，巴比伦跟新耶路撒冷是相对的，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这个实在说来是好像一个体系的。那么首先那个天使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指给你看啊，这是巴比伦。那么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说你到我这里来，我要将什么，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那么然后呢，不是带到旷野，现在带到哪，带了一座极高的山。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第十七章十八章讲的巴比伦是在旷野里面看到的。那么对，这对约翰来讲，那么关于新耶路撒冷呢，他是在高山上看到的，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一个是地上人类最后的结局，一个是宇宙中最后的结局。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当约翰写启示录是很小心的。看你们刚刚讲完七晚，刚刚讲完这个天使怎么把神的愤怒倾倒在人间，那么当然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的主就回来了。可是呢，现在不是立刻提到主回来，讲到主回来以前，那么要特别琢磨，要特别提到什么，提到巴比伦。所以然后呢，我讲了巴比伦完以后，他一定要可能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为什么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么这个时候新耶路撒冷呢才能够从天而降。那么当然中间隔了什么的，隔了十九章和二十章。十九章二十章是讲到我们主怎样回来，然后怎样讲到然后讲到千年国度，那是刚好中间的。所以现在我们如果知道这一段的整个的结构以后，我想我们对于读启示录应该就比较清楚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读这个巴比伦的时候，那么十七章讲的巴比伦，十六、十八章也讲的巴比伦。不过呢，我们要注意，这里面讲的巴比伦呢，十七章跟十八章不一样。所以圣经里面有两次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一次是在二十一章，一次是在十八章，啊，一开始，还有一次呢，你知道是在十四章，第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饮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那如果你仔细注意的话呢，这里的倾倒有两次。那么十四章这里的倾倒了，倾倒在大概三年半以前，最后三年半以前，一载二载半载以前。那么巴比伦倾倒了，倾倒十八章的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是刚好在这个大灾难，就是大三年半末最后的时候。所以一个在头，一个在尾，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是两个巴比伦，不是一个巴比伦。那么这两个巴比伦都有它的重点，所以你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甚至于很多读圣经的人，其实好久好久他们读这一段圣经都发生困难。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明白这两段圣经的意思的话，先要把这个弄清楚了啊，神所就是我们要把它分清楚。所以两次是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一次是在三年半前，一个在三年半后。所以三年半前的是十七章的巴比伦，三年半末期的是十八章的巴比伦。好，总的来说，我把答案告诉大家，就十七章的巴比伦是宗教的巴比伦，十八章的巴比伦是经济的巴比伦，或者是政治跟经济的巴比伦，政经的巴比伦，啊，这是有不同的。那我们怎么知道不同呢？很有意思，当你读十七章的时候啊，你发现十七章都是充满表号的，明白吗？比方说讲到那个妇人淫妇，那么这个时候就有解释的。他比方说坐在众水之上，那众水之上什么意思呢？众水之上很清楚的，你如果读到第十五节就有解释啦。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那么有了解释了。所以你就知道前面这个众水是什么？是表号，不是字面解释。所以你看这个十七章都是这样的，比方说讲的兽，那么好了，所以天使说我要把什么，我要将那个女人和太子他的那七头十脚的兽的奥秘来告诉你。为什么他骑在他上面呢？ 所以下面呢，你看见就解释说，那个七个头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那因为这个缘故，慢慢那个谜啊，就是这个敌基督那个谜、兽那个谜，慢慢就解开了。所以到了十七章，你就知道你要明白这个敌基督的谜，你发现说跟什么发生关系？跟巴比伦发生关系，同时也跟罗马发生关系。为什么？因为那个七座山就是罗马称为七山之城。所以所以现在很清楚的，那个女人如果坐在七座山，所以你知道说，如果巴比伦是代表宗教的巴比伦的话，那么这里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宗教有好多的儿女，因为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亲嘛。那么罗马教呢，很自然的是其中一个。所以当那个女人坐在七座山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指的什么，指着罗马帝国那时候宗教来说的。很清楚的。所以讲到巴比伦，你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从他那里发源的。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就要慢慢会清楚。所以这里讲的奥秘巴比伦，所以这一切什么呢，一切都是表号的。既然是表号的，表示它是奥秘。所以这个是指着什么，宗教的巴比伦。很清楚的。那么十八章就不同了，十八章那个城就是城。十八章呢，那里讲任何东西都是按着字面解的，不是按着灵然解的。你就看好了，你如果仔细去看，你就知道说这里面很清楚的。你不可能，比方说那里讲到金银宝石，就是金银宝石。那么很明显的，好像是在这个当将来我们知道巴比伦要成为金融中心，没有疑问的。你从这里一看就知道，那么很多的国家跟国家做生意，君王和君王做生意。那么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等到主回来以前，那么这个的确是个城，是个巴比伦城，是个物质的城。那么有一天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要倾倒了。所以一个是宗教的巴比伦，一个呢是政经的巴比伦，一个实实在在的城。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圣经的末了要提到这些事情？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在启示录里面，神一再说我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神是开始的，神也是结束的。我们的主也好几次说我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那这里有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你到了启示录以后啊，你发现最后神都有个交代的。你读但以理书也好，读创世纪也好，有个开始没有，那叫的阿尔法。但是等到最后呢，我们要问，最后我们知道那个整个的结局，最后打一个结是在哪里打的呢？就是在启示录打的。那么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仔细读读圣经的话，你最早讲到巴比伦很自然的是创世纪第十章，那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元首，巴比伦元首名字叫做尼禄，他是上古的英雄，然后很多人佩服他，很多人跟从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盖了一个巴比伦城，同时呢他也盖了巴别塔。所以证明说在那个时候呢，应用他的影响力，在创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不过呢，那个大一统的局面是反抗神，反对神的，是 anti-God。 所以他们要盖巴别塔，最后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希望能够塔顶通天，能够传扬我们的名。所以大家记得吗？当你要明白什么叫，当你要明白巴比伦的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时在上古的，在这个创世纪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一个统一的局面，有一个帝国的局面。那个布局呢，我们就是在一个反对神的一个人领导之下，那个人名叫尼禄。所以那里有个城，巴比伦城，就是尼禄的城。那么在他的率领底下，然后呢，你看见有许多国家就联合起来，那么要建造巴别塔。那么这个是个公然的反抗和公然的背叛。所以很清楚的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世界，最早讲的世界就是七十个国，那就是读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所以讲的世界，圣经用七十来代表，比方主耶稣一面是打发十二个门徒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然后后来他在约旦河外，他又打发了七十个门徒一个个出去。为什么？因为现在呢，不光是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也要往外邦去。 那么怎么知道呢？因为七十在圣经里面就代表那个七十国家，代表整个的世界来说的。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就很清楚，讲到巴比伦你很自然就追到什么，就追到这个创世纪。所以大家记得，从古到现在，或者说整本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知识善恶树，这两个是永远对立的，还有两座城。所以圣经根本就是双城的故事。那双城的故事呢，那就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这个两个是永远对峙的。所以表面上来看有什么政治板块的移动啊，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永远是巴比伦所代表的，那神所要的永远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所以你就看见是耶路撒冷是石头盖的，因为石头是神所创造的。那么你在巴比伦你看不到石头也看不到山，怎么办呢？你就烧砖，就模仿石头。所以这就是宗教的原则。我们知道说巴比伦要盖巴别塔，就是要爬到天上去，人要爬到天上去。那么这个是所有的宗教都是告诉我们，你要行善，你要做好，你要修桥补路，最后呢你可以去爬到天上，能够获天的青睐，最后你可以赢得天的赞许。这是所有宗教的思想。但是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就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来。所以当你读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你有一幅图画，就是对立的图画。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最后七个碗的那个天使，他要告诉约翰说，你来这里，先是把你带到旷野，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这个世界的光景，然后把你带到天上，那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情绪，而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读整本的启示录的话，实在说来，世界上有许多政治板块的移动，但是背后有一个原则，属灵的原则，那就是说撒旦是永远，撒旦是这个是握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你知道背后那个导演，背后的主导是谁。所以那个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一个情形，就是巴比伦所开始的。所以当你读去年我们读但以理书，你就知道了，那么整个世界的帝国，你也讲到这个世界，特别是地中海两岸的帝国的兴起，那么但以理就告诉尼布加尼撒王说，你就是那个金头，换言之说巴比伦就是那个头。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这个第一次把这个巴比伦的势力带到地中海附近的，那是谁呢？是尼布加尼撒。所以在地中海的周围就兴起了四个大的帝国，那么历史上已经证明这是对的了。先是巴比伦帝国，然后呢波斯大帝国，然后呢希腊大帝国，然后呢最后就是罗马大帝国等等等等。好了，那么现在呢，整个启示录不要忘记了，就是完全接着但以理所启示的。现在慢慢我们到了脚趾头的部分，然后最后你看见有十个脚趾头，就相当于那个兽的十个脚，那么然后呢这个其中三个脚要强大，最后又长个小脚，就把三个脚打败，然后就统一了那个时候的世界。那么这个就是第基督的国。所以现在我们到了启示录的时候都有交代了，很清楚的，非常清楚。然后你看见那个第四只兽也从海中上来。所以不要忘记，当我们读的这些的时候，我们很自然想到第四只兽，很自然想到罗马帝国。因为主耶稣来的第一次来的时候在罗马帝国的管辖之下，那第二次回来，如果圣经没有读错的话，你看如果罗马帝国复兴的话，那么很清楚的又是在复兴的罗马的帝国。所以当我们的眼睛一直注意第四只兽的时候，当我们一直注意它的时候，慢慢的这个启示录啊，慢慢的什么，慢慢这个约翰就在那预备我们。那么讲到那个启示录那个兽，就是敌基督国的兽出来的时候，不光你看见很清楚的，它有十个角是第四只兽，很清楚，但是不要忘记它同时有其他兽加起来的特点。因为加起来我们知道说有三个头，再加上什么希腊的四个头，所以刚好这个豹的四个头，所以刚好是七个头。所以等到十三章你所看见那个兽，那个敌基督的国，很自然是过去这个所有这些历史，就过去这个历史走入历史的这个其他三个帝国的集大成，很清楚的。所以有豹的形状，然后呢有狮子的口，那同时呢有熊所走过的，就是熊的脚。所以从这些地方都叫你想起啊，等到敌基督要兴起的时候， 这什么？这表示说人类历史慢慢要卷起来了。但等到最后的情形，你看见的是，可以说这个不是个新的状况，这是人类历史累积的情形。好了，那么现在呢，很稀奇，讲了罗马以后，那是第四个，结果现在回到什么？回到第一个。为什么要回到第一个呢？很清楚的，如果我们去年读过但以理书了，我想我们去年读但以理书，如果有概念的人，有印象的人就清楚了。你记不记得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个梦，他做梦梦见看见什么金头银胸，然后铜符，然后铁腿，那么这个他看了，看到，但是问题就是他看见那个意象，看见那个梦以后他忘记了。为什么？他不喜欢那个梦。一个人不喜欢一个梦，很快就把他忘记了。不过他又强人所难，又要他的智囊团把所有的梦来解给他听。那么当所有的巴比伦的术士还有智慧人山穷水尽的时候，结果呢，神替但以理开了一道门。所以等到但以理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寻求神的时候，他就看见他能够得到的秘密是别人得不到的。这个明明是尼布加尼撒这个梦，他怎么知道？他又不是他心里人蛔虫，他当然不知道。但是现在呢，神是掌管奥秘的，所以现在呢，他就能够先把那个梦解出来，讲出来，然后解这个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他恨那个梦，他又爱那个梦。为什么？他是金头。他为什么恨那个梦呢？因为金头只是金头，他希望说头是金的，他的胸是金的，他肚腹是金的，什么都是金的，这个才对啊。所以怎么办呢？我们知道没有多久以后，两年以后，他就果然做了一个巨人像。那个巨人的像是从头到脚通通是金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了吗？很清楚的，这就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但是请记得，但以理第三章啊，可以说是第十七章跟十八章的解释，很清楚。为什么是十七章跟十八章的解释呢？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意思就在这里。当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给人看见那个巨人的像，从头到脚全是金的时候，那当然，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他要巴比伦帝国到永远。不过那里有一个原则是对的，那个原则是什么？大家常常忽略掉。因为当你看见第二章金银铜铁，你是看到政治与政治板块的，你看到整个政治版图，不同的版图。哦，你说这个是波斯帝国，你说这个是希腊大帝国，各有它的特点。那么这个世界的确也存在过，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的确是个政治的实体。但是呢，一个有眼光的人，虽然他不高兴，但是后来他有一个像给人拜。那么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虽然人类历史有金银铜铁，有巴比伦帝国，有希腊帝国，然后罗马帝国，还有波斯帝国，还有波斯帝国等等，但事实上背后呢，有一个原则，有一根线牵在那里。那个线是什么？那个线就是宗教的线。因为那个最后的结果什么？最后的结果，那个像叫人要向他下拜的。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宗教的巴比伦。意思就是说，全世界今天是什么东西控制了世界？不要忘记啊，当你要选举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票源从哪里来。所以很多的票源你知道是怎么来的。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当他受试探的时候，撒旦就把万国的荣华给他，你就要拜一拜，就给你何苦呢？为什么要经过十字架上十字架，然后能得住国度呢？你现在一下就可以了。所以你看，他从头到现在，他所要的是什么？他可以在整个历史政治中间去布局。人以为这只是一个布局，你是政治板块，这个政治板块或者那政治板块，但是背后不要忘记，如果根据但以理第三章的话，那就是从头到脚都是金的。那个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叫人家向他下拜的。所以这什么？这是说整个宗教的巴比伦来说。所以虽然表面上有罗马帝国，但是不要忘记，他那根线，他所受的控制还是巴比伦宗教的控制。所以这个叫做宗教的巴比伦。但是不止如此，我们说过，那个罗马这个但以理书第三章那个像啊，它的比例很有意思，它是60轴，然后6轴是10跟1的那个比例。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你慢慢的就明白了， 原来巴比伦跟巴别塔有关系。巴别塔是什么样子呢？巴别塔没有人知道什么样，但有一个可能是什么？有一个可能就是在埃及你常见到的方尖塔。那因为罗马征服了埃及，所以你今天到罗马去，到罗马城去，到处都看见方尖塔。什么叫方尖塔？方尖塔是方的，它的比例就是十跟一的比例，就大概十跟一的比例。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样子，你在这个报上或也好哪里常常听说，不是华盛顿有纪念碑吗 ？Washington Monument， 那个是全世界最高的一个方尖塔，下面是方的，但是到了最上面的时候呢，是个小金字塔在上面，所以这个叫方尖塔。那么全世界最高的方尖塔是555.55英尺，那是谁的呢？就是华盛顿，这最高最高的了。但是要记得，这个比例呢，乃是方尖塔的比例。这个比例呢，其实应该也就是巴比伦的巴别塔的比例。那讲到巴比伦的时候，是三合一的。讲到巴比伦，要讲到巴比伦国，要讲到巴比伦城，还有呢，讲到巴别塔。这三个加在一起，那么特别讲到塔的是巴别塔，什么意思呢？巴别塔是指的成就来说的。现在根据人类高科技的发展等等等等，你把它通通加在一起，最后现在我们可以登天了，现在我们可以爬到天上去了。所以那个巴别塔所代表是什么？乃是那个时候科技的成就，乃是代表那是各方面的成就，当然跟经济啊各方面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知道讲到巴别塔的时候，那么很稀奇的。现在呢，我们说过了，在埃及呢，是只有你大概一个法老50岁以后，他就开始要立这个，要做这个碑了，要做这个塔了。为什么呢？有方尖碑，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就可以宣扬他一生的成绩。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能活多久，那么活50岁算是很长寿了，所以大概50岁左右的他就盖了个就弄了方尖塔。不过那个时候的方尖塔就头是金的，下面是石头的。只有头是金的，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神？这个你记不记得这个神界的但以理对尼布加尼撒说：“你就是那个金头。”但是呢，他不甘心，他不能光是头是金的，他整个都是金的，所以他就做了一件在埃及历史上没有，在别的历史上也没有的。别的你如果讲的金字塔的话，讲的巴别塔的话，应该都是上面是金字塔是金的，然后下面就是石头的。那么这是历史上的。考古的撒巴别的，但是尼布加尼撒做了一件事，这件事很有意思的，它是从头到尾都是金的，就是说连整个塔方尖塔的部分也是金的。那么这个方尖塔有多高呢？如果大家去过罗马，你知道罗马不是有个地方就是保罗这个谁呀、啊？就是马丁路德不是曾经到那里去？啊，一面爬一面在那里悔改，觉得自己有罪。为什么？因为那个楼梯呢，听说是Helena 就是这个君士坦丁的母亲从耶路撒冷搬来的。那么据说呢，是主耶稣在那受审的时候，血滴在上面，所以很多人就爬那个梯子，一面爬一面落眼泪，一面后悔懊悔。那么马丁路德也爬了一半，天上有声音说，接着哈巴谷书，接着告诉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他就看见了因信称义的真理。那么那个在什么地方？那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所谓圣约翰堂。圣约翰堂呢是罗马城的主教堂，主教堂。如果罗马主教所在的地方最大的，最大它在哪里？那么那个就是 Cathedral， 就是它的约翰堂，就是那个堂。那么约翰堂旁边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所谓圣梯堂，就是那个堂。那么就在那个广场上面有一个方尖堂。这个稀奇的方尖塔明明是异教的东西，结果上面画了个十字架，弄个十字架。那么不要忘记了，那个高度跟我们刚才我跟但以理书第三章高度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不错，巴比伦一面是什么？是宗教的巴比伦，是用宗教来控制全世界，它可以失去政治的版图，但是最后还是它控制。你看见吗？这个谁呀、啊？这个犹太。曾经灭亡国了多少年呢？但他建立这个金融帝国是看不见的，他可以外面没有政治的版图，但是你看见全世界都很多都在他的名下，所以难怪罗斯福总统曾经叹过一口气啊，他真正控制全世界的不是这些在白宫的，不是这些政治人物，不是的，背后有一条线的， 那么这就是罗马的，这就是犹太的几个家族。犹太人还没有被掳到巴比伦以前是世界最好的农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变成世界最好的商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的，严格说来犹太人怎么样都不会五斗米折腰，他们绝对不拜偶像的。但是你想想看，没有可能。最后整个的金融系统，整个的 international banking, 整个的这个所谓世界性的这个银行制度也好，从哪里来的？从巴比伦来的。那现在因着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他就学到了他们这一切。所以虽然巴比伦走入历史，谁延续了巴比伦的生命的？是犹太人。所以稀奇的不得了，弟兄姊妹，你今天外面版图可以变来变去，也没有金的，也没有银的，也没有这个，但是不要紧，最后永远还是金的。拜偶像还是偶像。但是不止如此，还有一个原则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巴别塔的原则。那巴别塔的原则是什么？是金子堆砌起来。换一句话说，这个整个的像不由你不拜，为什么？因为它是拜金主义，代表拜金主义，代表马文。所以我们的主说的很对啊，他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文，马文怎么可能高到一个地步跟神站在一起，好像可以对立的呢？事实是如此，如此的，你看见没有？今天人可以向前看，今天可以金鸡跨帅，在金主的面前有几个人不低头的？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犹太人就是个例子。犹太人最不容易屈服的，明明是掳权丧国，明明是被掳，结果造成一个黄金的机会。所以我们要问说，如果一个，所以你看你在马门面前很少人不拜，只有一单一笔的三个朋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虽然这个世界版图会移动，但是我们要问这个世界到底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虽然你看见是第四个帝国，但是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说，但以理是一直从头到尾仍旧掌握全世界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十七章要给我们看见宗教的巴比伦，明白吗？十八章给我们看经济的巴比伦。当你讲到经济的巴比伦，你讲到巴别塔，给我们看见经济，没有一个人不在那里低头的。所以你看见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等到世界要到末了的时候，整个世界是经济挂帅的。为什么？很稀奇。今天这个世界实在说来，要么是在宗教的巴比伦的操纵底下，要么就是在金融的巴比伦操纵底下，由不由得你。连基督徒今天，你能不能不拜马门？能不能不侍奉？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是说钱是错的，问题是钱是你的主人还是你的佣人？当一个人侍奉马门的时候，他根本身不由己。你看，他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合理化，可以，本来基督徒不应该做这个事，他做了，他告诉主说这是最后一次，而且我要把十分之一给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可以说，当你真的面对马门所代表的拜金主义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有几个人能像但以理那样经过烈火，结果呢他看见有像人子们与他同行，这个才是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那个但以理三个朋友经过烈火所预表的，所预告的，就是最后经过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了有，凡是大灾难临到这个世界所要经过的情，就是那样的情形。那现在我们要问，今天666在你额头上，在你右手上，你就可以做买卖了，你就可以吃饭了，你就可以糊口了。所有爱马门的人，所有爱钱的，他从来不说，他从来不讲说他要怎样怎样，他一定说我要糊口，我家里要养活。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今天人不可能又拜马门又敬拜神。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这个世界就是在这里所预告的，将来巴比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好，我们现在先来讲宗教的巴比伦，我们的时间不多啊，所以我们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了。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是 Alpha 又是 Omega。 但以理书在这件事上是 Alpha， 现在我们到了启示录就是 Omega， 明白吗？又回到那个最早的巴比伦，而且你记得吗？就是那个从头到脚全部是金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今天政治版图不一样，但是背后 还是那个宗教在那个控制，世界的宗教撒旦那个宗教在控制的。那么还有不止如此，撒旦也用什么？用经济来控制人，来用金融来控制人。所以那个就是后来这个巴比伦所代表的。所以一个是宗教的巴比伦，一个是经济的巴比伦。好，那么讲到宗教的巴比伦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注意，这里讲到奥秘大巴比伦是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那么这个淫妇可憎之物，圣经都是指的偶像来说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知道巴比伦是所有宗教的母亲，对不对呢？对。你如果仔细去读宗教比较学，有一本书叫做《两个巴比伦》（Two Babylons）， 这是可以说是古典名著。如果大家想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你现在上 Google 就可以。你若到 Google 上面有个书籍，有个 Books， 你就按了 Books 以后，你就把那个 Two Babylon 打上去，就两个巴比伦打上去，你就会找到这本书。那这本书呢，大家公认的是一个学者，他对于整个巴比伦做了很大的研究，他追溯巴比伦宗教的来源，然后告诉我们说这里面为后来怎么会有佛教，然后为什么观音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女神，这些女神到底最后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重复这些，但是这句根据圣经的话很清楚什么呢，就是这个他把大巴比伦奥秘巴比伦是做了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所以我们的世界的宗教是从他那里来的，那最后呢他也回到母亲那里去。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将来这个宗教啊，他什么，他要坐在众水上。那么众水上是什么？众水上就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多方多民多人多国多方。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忘记将来有一个世界大一统的局面，那个宗教要统一的。现在宗教不同，本来这个宗教都从巴比伦来，结果最后要回归巴比伦。那么这个就是撒迦利亚第五章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你看你这个世界在宗教上有个大一统的局面，很多的所谓的宗教就联合起来了，稀不稀奇？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那个妇人淫妇怎么样呢？淫妇是坐在那个这个坐在多民多人多国，那表示他的确统一了天下。那现在没有一个宗教统一天下的，但是将来我们叫所有的宗教要统一起来，在主回来以前，那么这个就是大淫妇所给我们看见，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这个是特别讲到十七章讲的后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整个。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巴比伦的这个宗教。好了，那么既然讲到巴比伦宗教，这里特别讲到什么呢？特别讲到啊，很多人就是住在地上呢，就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就是说，宗教有一个特点呢，它不止迷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会有人就迷了，就一个什么样一个迷，它不只是迷的，而且最重要它是会醉的。那为什么会醉呢？因为那个女人呢是拿着什么？拿着一个金杯。那么这个是特别讲的巴比伦历史，早期的历史就这样。这个巴比伦宗教特点在哪里？它有个奥秘，这个它的奥秘就是它的宗教哲学。那么它现在如果你要信这个宗教的话，那你怎么办呢？你一定要入门。你怎么入门呢？它一定要给你一杯酒喝，那个酒是烈酒。那么等到你喝得半醉的时候呢，那么有人就这个祭司呢，巴比伦祭司就把那个这个奥秘就告诉你了。那个奥秘大概这样，就是说你不需要救主，你凭着你自己修桥铺路，改善你自己，然后好好的做，最后有一天呢，你会爬到天上去的。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巴比伦的这个宗教哲学。那么请记，那么很多的人呢就是这样就被他迷住了。所以呢，有的人认为说，好了，我们好好的修桥，好好的补路，多做好事情就好了。所以你看，所有的宗教基本上都是叫人做好的，但是很稀奇，只有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说人做不好。问题就是很多人告诉人做好人，从来不知道人是做不好，凭着自己我们什么也不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是为什么人需要福音。人类的救主不是你自己，人类的救主乃是神所打发来他的儿子。所以这就是耶路撒冷跟巴比伦不同的地方，很清楚很清楚的。你知道，就因为这个缘故，全世界人就被就醉了。 那么后来到了印度，这特别是婆罗门的人就接受了巴比伦宗教，然后呢，因为他们把它变了样子了，是释迦牟尼把它改回来，把它恢复到巴比伦当初的情形。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这个宗教史比较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这个全世界最归根结底，他们最巴比伦宗教的男神是谁呢？就是尼禄，女神是谁呢？就是他的妻子。那么好了，这个是专家们可以告诉我们的，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最后呢，我们要记得，如果你读这个读撒迦利亚书的话，你就知道有一个妇人，那么要在一个器皿里面，然后慢慢又带回什么？带回巴比伦。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巴比伦曾经影响到全世界，但是最后怎么样？他又回到巴比伦。那个意思就是说，整个的巴比伦要回归于一，要统一的。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慢慢的这个普世合一运动已经慢慢开始了。慢慢你就看见说，这个起头呢，天主教是跟安利甘会先坐在一起谈，因为他们很多地方很像，然后慢慢再跟更正教谈，然后呢，那个天主教的教皇也曾经说，他们希望能跟回教好好来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目前整个的局面是往那边的发展。有一次我在纽西兰的时候，那么南部有一个城叫做 Christchurch 基督城，那么他那个安利甘会就是英国，就是圣公会啊，圣公会就是英国国家教会啊。那么应该知道应该他们的信仰是什么，结果他们请谁来站讲台呢？请达赖喇嘛来站讲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很平，这个事情正在开始，整个普世运动你看好了，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慢慢的他们都要透过圆桌的会议，然后慢慢就要统一在一起。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最后呢，我们晓得说要回到哪里，要回到巴比伦。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很清楚。但是巴比伦呢，曾经逼迫过基督徒，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道之血，我看见就大大的稀奇。约翰觉得很稀奇，为什么？你再读下去，你知道为什么他稀奇？为什么他稀奇？如果是一个十足外邦的宗教不稀奇，一个完全十足外邦的宗教如果今天逼迫基督徒的话，那个约翰不会觉得稀奇的。但最稀奇在哪里？最稀奇在这里，你如果读到下面的时候，这个天使就把那个奥秘，女人的奥秘还有那个兽的奥秘就告诉我，这个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好了，那现在最重要一点，我们先暂时不去看兽。你看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你看现在跟前面666一样了，现在要用智慧的心才可以。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那个兽不是有七个头吗？那他坐在那个兽上面，那么七个头呢，圣经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你看见吗？在历史上曾经他坐在七座山的上面。所以这什么意思啊？是到了主快回来的时候，他是坐在众水，就是多方多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但在那个时候呢，你在历史上，就因为你回过头去看，不要忘记啊，因为这个巴比伦是宗教巴比伦从历史就开始一直讲到最后嘛，所以很清楚在旷野所看的。好了，那如果就着历史来说，曾经有一度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宗教的力量影响到哪里呢？影响到罗马。那么好了，那么这应该是什么？这应该就是罗马的什么？罗马的宗教。好了，那我们要问，巴比伦跟罗马的宗教有什么关系？那么现在我们稍微考据一下就很清楚了。好，大家都知道巴比伦宗教本来的中心当然在巴比伦，后来呢巴比伦灭亡了以后，他慢慢就往前挪，到了大概主前200年的时候，那么研究历史人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宗教它重心呢就什么就挪到别加摩去。所以你记不记得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在别加摩有撒旦的座位。那么这个撒旦座位是什么呢？如果今天大家到别加摩去看，有一个废墟上面有一个祭坛，祭坛上面是丢失的祭坛。现在整个的这个坛呢已经不见了，为什么呢？是被德国人拿去了。所以今天大家要看这个东西要到德国柏林去看，但那个废墟还在。所以那个本来应该什么？应该是撒旦座位所在，丢失就是他们希腊神最大的神。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到那个时候，如果你研究这个的研究巴比伦历史宗教历史的话，你就知道到了那个时候巴比伦中心到了什么地方呢？就到了别加摩。但是到了主回来的，不到主降生那个时候，在保罗那个时候，那么很稀奇，这个巴比伦中心呢，就从别加摩就挪到罗马去了。我们怎么知道？你每次去罗马你就清楚，你如果到罗马，你看过罗马废墟你就清楚了。原来是这样，就是说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是 Julius Caesar， 就是犹留大帝。这个犹留大帝他有两顶帽子，一顶帽子是罗马皇帝，还有一顶帽子他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啊，有一个名一个头衔的，叫做 Pontifex Maximus， 叫 Pontifex Maximus， 你姑且听听就好，你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叫 Pontifex Maximus。 那么好了，所以如果这个罗马帝国在那里，我们现在问罗马的宗教什么宗教，罗马的宗教就是罗马皇帝所带来的宗教，意思就是说他一面是罗马皇帝，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是巴比伦宗教的什么大祭司。所以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到罗马去的话，他不是有一个叫罗马市集吗？都在废墟里面，看着就没有什么道理，很有道理，因为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整个罗马这个市中，可以说罗马的市中心。那么就在那个市中心那个地方有个庙，是他的儿子给他盖的，就奥古斯丁的盖的，就是犹留大帝的庙。那因为他这就是罗马宗教，不要忘记，所以后来基督受逼迫就是这个宗教来的。那么然后就在他的后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废墟，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犹留大帝，他一面做皇帝，但另一面他在那里怎么样做大祭司的。所以这一点，这就是如果你回过头你就知道这个罗马的宗教就是这么来的。所以现在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封号啊，一直传下去的嘛，对不对？一直传，所以从第一个罗马皇帝传的第二个、第三个，一直这样下去。所以呢，不要忘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到巴比伦的时候，这些巴比伦有儿女的，那不要忘记，你看见的是罗马，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巴比伦。你表面上是什么？第四句说，表面上是铁，但其实呢是金子的。为什么？因为很清楚，就是宗教来讲，你看见吗？就整个罗马帝国是谁受谁的控制的？还是巴比伦的控制的？所以这是历史的证明，这个很清楚的，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的。好了，那么后来这个历史继续演变下去，慢慢没有多久以后，这个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就分裂了，就分开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基督徒的皇帝，那现在问说，我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个封号？因为这个根本是外邦的封号嘛，很稀奇嘛，像尼禄都接受过这个封号嘛，所以他自己他立了个像，那个是最高的像，那个头上还像太阳一样，所以他们都是拜太阳，说这些都是异教的，没有问题的。所以这是罗马的宗教，那罗马的宗教其实就是巴比伦的宗教。那现在最叫人骇人听闻的是什么呢？就是到了那个整个东西罗马分裂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基督徒皇帝，他说我不能接受这个封号，那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封号就给了罗马的建督，因为起头的时候教会啊，长老就是建督，建督就是长老，一样大的。但是慢慢慢慢的不知道怎么发展的，就是一个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个最大的，比方说罗马有46个长老，那么有40应该本来就是长老，也就是建督，但是现在他们认为说46个里面有一个是长老的长老。那长老的长老是谁？长老就是建筑，其实圣经里面是一样的。所以这样你就看见说，那么一个教会里面最大的就是建筑。那么好了，然后呢，如果在台北有建筑，台北附近也有一个教会都有建筑的话，那么现在要问哪一个建筑最大呢？当然台北的最大，在高雄附近也是这样。那么好了，慢慢慢慢的，现在要问说，这个既然罗马帝国的首都在罗马，那么你要想想，在所有建筑里面哪个建筑最大呢？当然是罗马的建筑最大嘛。所以那个时候慢慢不要忘记，大家慢慢慢慢在教会里面就觉得罗马的建筑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教皇制度，还没有的，慢慢就开始酝酿，慢慢往那个方向走。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皇帝觉得我不能接受这个封号，所以就把那个封号呢就给了罗马的建筑。那罗马的建筑呢，就是大家所说，就有一般人认为说最早的第一任罗马建筑呢是彼得，这个没有历史根据的。 然后从那意思就是说，彼得就变成了第一任的教皇，第二任教皇，第三任的教皇。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整个罗马天主教的教皇，他教皇的封号是什么封号呢？就是 Pontifex Maxima。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因着这个缘故，等到后来不要忘记，罗马帝国逼迫过基督徒，但是罗马天主教也逼迫基督徒。不要忘记，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大概是那个时候是，如果那个时候是500万，相当于今天大概1亿的人口，那么多人为主寻道的。但是在30年之内，在整个这个巴比伦的这个逼迫之下，这个罗马就是这个就坐在七山之上的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在30年之内，差不多就100万，就相当于今天2000万的人。这个2000万的人，这个为主寻道，那他们，所以这里说，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就大大的稀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讲到整个巴比伦宗教的时候，你慢慢你就知道，在历史上很明显的，有一个儿女是坐在哪里？坐在你所坐的七座山。所以表面上是铁，其实背后什么？是金子，这就是现在就非常非常清楚了。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顺便也把兽的奥秘把它带出来。为什么兽的奥秘可以带出来呢？是这样。那么这里说，你要你这个要思想，因为这个七个头呢，就是兽的那个七个头啊，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但是呢，它又是七个王。那么这个七山之神代表罗马。那么这又第四个罗马帝国，等于罗马帝国复兴。所以呢，现在给我们看这个第四个罗马有七个头，七个头代表什么？代表他们的七个皇帝，因为头就是代表没有错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在那个整个你讲的罗马帝国的时候，你要从历史一直讲到复兴的罗马帝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有七个王，总共有七个王。所以这就是女人所说的七座山也是七个王。那么这个当然都是罗马的皇帝，这个才对的。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五位已经清早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么这跟兽有关系啊，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敌基督呢应该是这七个罗马皇帝里面的一个。但是呢，现在告诉我们说，五个已经清早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清早在原文是不得好死。不得好死不是咒诅的意思，不得好死就是说他要么是自杀，要么是被人暗杀的，不是好好自然死的。所以这是五个，而且呢，这个七个头啊都有亵渎的名号，所以他们一定自己称他们自己是神的。所以好了，那这个不是给我们一些谜面吗？让我们知道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他来的时候呢，必须暂时存留。那么因为还在，就是指的现在，就是指约翰那个时候看见的时候的现在。因为呢还没有来，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就是曾经出现过，在第四个帝罗马帝国里面出现过，所以跟历史有关系，你看见吗？所以这里所讲的巴比伦是从有历史走入历史一直到将来都在那，这个是代表整个的巴比伦宗教的巴比伦。所以呢，很明有一部分是历史，有一部分是将来。那么这七个王皇帝里面有五个过去了，是倾倒了，不得好死。那么他过去了，然后一位还在，就是窦敏先。那么还有一位还没有来，那表示将来敌基督呢还没有来。那么下面怎么说？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你看见就是第八位。那么很稀奇啊，明明讲是第七位不是吗？怎么又是第八位呢？很清楚，因为他得了死伤。结果从死里复活，所以第七个又是第八个。所以呢，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所以这里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兽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有一个皇帝是在这个皇帝这个敌基督呢曾经在历史上出现的，但有一次到时候最后又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的。那么现在666就涌出了，明白吗？在这么多皇帝里面，首先你到罗马历史去找，有哪几个皇帝在约翰那个以前已经死了，而且都是 就是不是好死的，就是说不是被杀就是自杀等等这样。那么好了，有五个，而且不是不光如此，而且他要自称自己是神呢、哦，这个才算。好，那么等一等，我们给大家看那个投影片，你知道哪些的皇帝会指给大家看。那么现在就是窦敏谦，将来就是那个狄基督。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一共是什么？一共是七个。那第七个是第八个，因为他一定受了死伤，还有复活的，所以他是迷惑了很多的人的。所以现在这个狄基督几乎是呼之欲出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有个表，有个号码是666。那在希伯来文里面，凯撒尼禄就尼禄皇帝，你如果把它加起来的话，刚好是666。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等到将来狄基督来的时候，因为他是个灵，是一个像青蛙的灵，你看那个龙口，还有就好多青蛙，就是污秽的灵，很清楚的。然后他要迷惑全世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等到将来狄基督出现的时候，那个灵是什么灵？很清楚，是尼禄的灵。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回过头去看，在尼禄那个时候，尼禄怎么样像一只兽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将来狄基督出现的时候，几乎跟他一模一样，而且是变本加厉，明白吗？所以这一段圣经就给了我们一把钥匙。这是为什么讲666？为什么要讲这个奥秘？为什么需要有智慧的心？就给我们看见说，好，我们知道说，很明显的狄基督是从罗马帝国出来，没有错，第四个罗马帝国，因为圣经明明讲第四只兽嘛。那里面一个小角嘛，只是其中一个王来说，这个没有疑问的。然后你再读这里，很明显从七座山又是七个王。那么刚才我们讲过，你如果真的历史的话，你可以追到什么？追到那其实等于什么？是尼禄的灵又进到了将来狄基督里面。那么弟兄姊妹，结果呢？他所做的就像尼禄所做的。我上次讲过尼禄所做的，你看见吗？他自己得了那个位置是他妈妈给他的，妈妈把他 Claudio 把他毒死了，然后他最后他做了王的宝座，结果呢他恨他母亲，好几次要下毒把他杀死，结果又杀不死又毒不死他，所以最后呢就请他坐船，那么坐船就在游一半的时候就忽然沉掉了，那么然后呢幸好他的妈妈命大，结果就从海里面就上来。所以那一次他从海里上来，不是兽从海中上来，是兽的妈妈从海中上来。那一次，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大家如果你今天有机会，我再说，今天我们很多人不读历史的，我们光、不读历，你有读历史你就知道说，将来的狄基督那个灵就是那样的灵。那么他真的把他这个妈妈毒死也不要紧，把他妻子还怀孕的一脚踢死，然后娶了个男孩子。其实男孩子要把他明媒正娶，然后要敲锣打鼓，要在罗马街道上要正式结婚，就像迎接新娘一样。那弟兄姊妹，这个叫人惊讶的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然后不止如此啊，这个不光如此，他还觉得我这个在罗马还不够过瘾，我到了哥林多去，我再来表演一次，所以在哥林多街上又来一次。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现在你听见你看见许多的事情，你觉得很惊讶，你知道吗？罗马帝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帝国，所以保罗写信给罗马书的时候才讲到有人怎样怎样怎样，弟兄姊妹清楚吗？所以现在为什么没有这些事情呢？因为福音赢得了全世界，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整个的宗教、整个的道德思想、道德标准就不一样了。但是现在你看见没有，因着基督懒惰的缘故，慢慢慢慢这些又回头了，慢慢又回头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羞耻。如果今天我们的福音真的能广传的话，你看见吗？本来是罗马的西罗的文化，希腊跟罗马的文化，他们的道德标准就是这样子的。你看见他们的皇帝根本就一个个像野兽一样，很刺激。我不是讲过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是谁呢？提比留皇帝。那这个提比留皇帝呢，很稀奇，他每年，因为他后来他这个就在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段时间有12年，他不务正业，他不愿意留在罗马，他愿意到卡普里这个岛，卡普里岛是现在很有名的蜜月岛，然后在那里他盖了很漂亮的 villa， 很漂亮的这个皇家的那种这个村庄，那么风景非常非常非常的优美，然后在下面的奴隶都是非常俊美的，然后他就爱慕就贪恋这些所有的这个奴隶，他就不做事，然后他根本就整个人就从卡普利在那指挥天下，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怎么，如果你真的看看他们的生活，真的看看他们的行为，你说圣经用第四只兽，不明不知名的兽来描写罗马是过是言过其实吗？一点都没有。然后为着要鼓励，为着要全国上下拥护他们，结果他们买通了所有的老百姓，让他们天天让他们常常看那个罗马竞技场，那是公开的娱乐，然后杀了多少的这个野兽，那不止如此，让人跟人斗，然后人跟兽斗。那弟兄姊妹，人一看见血的就欢呼，就高兴，就喜乐。那弟兄姊妹，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就是因着基督徒用他们的血来做见证，所以虽然罗马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但是基督的福音呢，征服了全世界。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匹马出来是胜而又胜，一直跑到今天。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问题很简单，当你看见这些事的时候，你不要叹气，这证明教会失败了。所以我们需要悔改，在主面前求主恩待我们，因着福音广传的缘故，你看见吗？这些事情很自然的，很自然的，许多人就能归向主。但是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来，你如果读罗马皇帝那些历史，根本惨不忍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那个灵什么灵呢？那个灵就是迷路的灵，那么666所代表的。所以等到这个敌基督来的时候，那的确就是这个样子的。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应该给大家看一下一点的这个图片，然后我们再继续。我很快的过去跳过去哈，再见。OK， 这个可以。好，这个可以。那么这个呢，我们很快做个复习啊，因为我们讲到背奇的时候，所以我想这个图呢稍微给大家看一下。那你记得我们的主不是从橄榄山到云端，然后从云端到宝座，就是升天。那这是回来，这个是启示录第一章到十一章，这个十二章到二十二章，清楚。那么好了，我们看见说在这个然后呢，这里有七个印，七个万跟七个印，七个号跟七个万。那么前面四匹马我们讲过了，还有第七个印的时候包括七个号，前面三个号、四个号，后面三个号。那么在这个时候，大概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敌基督就出现了，敌基督就出现了，那么大概这样子。所以呢，这一段叫灾期，这一段叫祸期，这个一共是七年，这是就是后面的三个号。然后呢，到了七个晚的时候，就是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么这又一次背起，你看到吗？很清楚，启示录就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根据那些论证，不是，就是跟启示录有一次背起，这有一次背起，啊，那么然后呢，基督就公开的回来，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大概的图。那么我们相信说，相信灾前背起的可能只看你这一部分，相信灾后背起的可能只看这一部分，但是呢，所以大家自己可以选择，你们知道说到底我们应该。你当你明白了主的话以后，看主的话是怎么对我们说的。好，这个是那幅图画。在下面，这是另外一张图。我们讲过，这个是七山之城，这里告诉你七座山，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座山，这是罗马，这是很有名的泰伯河。那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六个皇帝，所以我们给大家是前帝。第一个皇帝是犹流大帝，第二个是提比利亚，提比利亚就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啊，提比利亚皇帝在卡普利那个，然后第三个是科提鸠莱，然后第四个是格老鸠，格老鸠就是尼禄的妈妈把他毒死的那个，然后就是尼禄，然后是窦米先，那不要忘记这五个都已经倾倒了，一个还在，还有一个没有来到，所以敌基督呢应该就是下面的一个，那么但是他因为从死里复活又是第八个。啊，然后又从无底坑上来，如果你看前后文的话很清楚的。那么但是呢，因为他曾经有，后现在没有，将来又有，所以表示说这个敌基督应该跟这个前面罗马皇帝有关系。那么怎么连起来呢？就666连起来的。那意思就是说，将来要出现的敌基督，他的灵是什么灵呢？是尼禄的灵。意思就是说，你只要看看尼禄，你读读历史，你就知道将来多么可怕。 那么现在敌基督的灵呢已经弥漫全世界，借着音乐，借着各种文艺，借着各种方面，你很多地方都是令人发指的都会发生。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就给我们看，这个世界慢慢慢慢的就不止被兽控制了，而且一些跟随这个兽的人。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就是给我们看见刚才那幅图画，在下面一张。好，这里给大家看两个铜币哈，两个铜币。那这个我们的就是罗马皇帝，他这边讲 Caesar 就是凯撒的意思。你看这个叫 Pont, P-O-N-T, 然后 Max, 所以 Pont 就是 Pontifex Maximum, 这是拉丁语。那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告诉这个皇罗马皇帝，他一面是皇帝，但另一方面他两顶帽子，还有一面就是巴比伦帝国的什么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好，你看看这个 Leo 是有名的教皇，里奥大教皇。这个里奥大教皇你看到吗？这上面写什么 Pont, 下面什么 Max, 所以 Pontifex Maximum, 那么这个很清楚，如果大家上网可以去看，一条线一直连下来的。所以稀奇不稀奇？怎么会？所以这就为什么有讲的很，这个约翰非常的惊讶，不是我们惊讶，约翰都惊讶。所以这个就是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的图的话，应该这样。好，我想我们暂时就先看这么多，其他的我们以后再看。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清楚了，就是说这个骑在这个兽上的这个，就是政治跟宗教彼此利用的，这个就是那幅图画所给我们看的。那么其实呢，从罗马皇帝那时候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慢慢慢慢，你记不记得这个整个罗马宗教，包括罗马所谓基督教在里面，罗马天主教包括基督教在里面，通通怎么样？那个封号是什么？都是 Pontifex 什么什么。所以所有的宗教，不要忘了，这是圣经所说的，是他们的这是大巴比伦，是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他的母亲。但是现在根据撒加利亚到了晚年的时候，到了最后主要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个女的要从哪里？要从罗马再搬回什么？再搬回巴比伦。那意思就是说，最后呢，你看见说，不只是她坐在罗马这个山上，现在是多民多方多国的。所以现在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就做近期的应验来说，因为他的确是坐在罗马上面，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有很多人解经的时候就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罗马天主教的种种，是从这里应验看得很清楚。那因为是为什么？那是因为近期的应验。那就是远期的应验来说是什么？是指着在主回来以前，那么很可能呢是以坐在罗马那个女罗坐在罗马的在各国各方嘛，可能是以他为首的。所以现在当你看见这些所有的现象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说第十七章这个已经慢慢在应验中。不过问题在这里，这个罗马的或者说巴比伦的宗教跟敌基督有冲突的，起头他甘心被你利用，但是呢到了一期之半的时候，很明显的怎么样呢？他就，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这里告诉我们说，你所看见那石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吃身，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巴比伦倾倒的，那就在什么呢？在可以说是三年半以前。所以这个是指着宗教巴比伦倾倒说的。为什么？因为敌基督最后他自己要做神，所以他觉得这些宗教是个大的绊脚石，起都是利用他们，但是最后呢他自己要做神，要称王，他自己要自称是神，就像保罗所说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直讲到那个时候，这个是指的宗教的巴比伦来说的。那么这个至于这个启示录第十八章所讲的，我们知道这里很明显的是通通按着字面来解释，君王和就是说，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列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这就表示和他通商。那么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呢，这里面很明显的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个十八章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那么的的确确 在中东有一个城，就像巴比伦城一样，那么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势力一定要重新抬头的嘛。那我们去年读这个就很清楚了，我想我们不必再重复了。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不光是无花果树，还有什么世界各样的树。那么如果读圣经，读但以理书第四章有一棵树，那个树也像无花果树一样，它不是完全赶尽杀绝，它仍旧留个墩树墩在那里，表示说经过七期以后它要再复活的啊，一点都没有错。经过2520年以后，我们看见说巴比伦帝国终于，巴比伦的势力终于抬头了。那虽然他现在已经走入，虽然现在被打败了，但是我们要记得从这个日本跟德国可以得个教训。他们为什么侵略世界？他们没有资源，但是他被打败了，结果最后呢，他们专，因为他们不需要发展他们的国防，所以把所有的钱各方面都发展他们的经济，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们是经济的超强国，没有疑问的。今天美国人都爱美国，他们不喜欢用日本车，但日本车到处跑，因为便宜嘛，也是一样，很多地方也是。有的人说什么哈日，那为什么要哈日？因为日本很多东西实在是很好，没有话说嘛。所以你看见吗？很清楚的，没有资源，但是呢，经过几年以后，你看他们发展的如何。那么现在那个谁也战败了，就是伊拉克也战败了。从人来看好像这个就没有什么作用，其实不是。其实从现在开始他不需要再行宫了，不要像海山一样再盖行宫，不需要了。他可以把所有的精力就集中发展他的经济，再加上不要忘记，除了沙地阿拉伯之外，谁真正是坐在油田上面？当然是伊拉克。用他们的资源，如果他们好好的发展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知道说，将来最后它一定是个金融的中心。所以你看见吗？这货物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橡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这都是字面，有人可以林然解吗？如果你林然解，我佩服你。下面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有人说奴仆人口可能就是复制人，有人说可能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时候你要订单子，这很明显等于这个传真传出来那些东西。所以不要忘记，这里不可能零然解，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巴比伦要抬头，而将来要变成将来最大的金融首都。那不要忘记，本来呢，巴比伦走入历史的时候，是谁继续他们的生命呢？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但是现在不要忘记，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知道说这奥斯曼帝国呢就被英国跟法国就瓜分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后来就产生伊拉克了什么等等等等的这样。那么眼看着呢，你看他们又受欺负，但是神是公平的神，因为神到底是谁啊？神不只是以撒的神，神也是以实玛利的神。以实玛利什么意思？就是神听见的意思。所以神听见他们的苦情，所以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本来他们没有办法和他们平起平坐，但是谁晓得一夜之间忽然间在中东，在科威特那一带发现他们根本就在油田上。本来他们抱怨的，为什么神给我们这样的一块地方，大家都是清脆地方，只有给我们沙漠。他忘记了神让他们坐在油田，坐在金子上面，一体的金子上面。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现在在巴比伦附近的人，他们是直接参与什么？参与这个巴比伦的建设。巴比伦这个金融的帝国不是光是犹太人在那里，在他们手里。现在你看见包括那些阿拉伯的王子也在里面。那么最稀奇的，现在如果巴比伦真的复国的话，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们盖塔的时候，他们需要用什么？需要用把他们粘在一起，他们就会找到沥青。原文是沥青啊，沥青什么东西？沥青就是天然真正的那个石油浮在上面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伊拉克当然有石油，不过他们不读圣经，所以根本不晓得。所以现在如果你老早知道的话，那么老早他们就应该很发达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你看见很稀奇的，最后很明显什么给我们看见的，乃是什么？乃是巴比伦，乃是给我们看见说巴比伦最后乃是个金融的中心。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等到这个碗打下碗倒下来的时候，第五个碗是倒在罗马，因为倒在兽的座位上，所以罗马呢是政治的中心。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敌基督的国有两个中心，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巴比伦，巴比伦是他们的金融的中心。那么弟兄姊妹，这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慢慢就会明白了。你如果看前面三个国的话，你现在看啊，我们说过第四个国有前面三个国的特点。那么第一个巴比伦帝国，它的首都在哪里？在巴比伦。那么波斯帝国首都在哪里？在巴比伦。第三个就是希腊帝国，这个亚历山大征服的全世界，首都在哪里？还是巴比伦。所以这给我们看，等到主回来以前，我们知道说，当然有一个中心，仍旧是巴比伦。不过呢，不要忘记，巴比伦的宗教曾经后来影响到罗马，中心搬到罗马，所以你看见巴比伦跟罗马好像是分不出来的。但是不要忘记，虽然是如此，是母子的关系，但是最后给我们看见就是说，等到最后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应该是两个中心，一个是罗马政治军事的中心，还有一个呢，就巴比伦金融的中心，很可能也包括科技啊，也可能有一部分政治，我们不敢说。所以这是像什么？就像当初的罗马帝国一样，有西罗马，它的首都在哪里？在罗马。它东罗马首都在哪里？在君士坦丁堡。所以这样的局面呢，还是会出现。所以感谢主，等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等到巴比伦倾倒了，不要忘记，不是光是指的政治的世界说，不是，将来整个的金融就是这种情形。你记得911的时候，不是有双星塔吗？一个倾倒了，一个又倾倒了，所以有人就引这段圣经，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那这个是你可以这么想，但是不要忘记，将来的确是这个局面。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主的话说不要爱世界，还有一定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这样才行的。好，我想呢，我们在这个以前休息以前，再给大家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图，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一段。下面，这里有一张这里有一张的这个有一个图，这个是海山，萨丹胡塞，这个是尼布加尼撒，这个中间呢隔了多少呢？都是头，两个头，你看吧，这个中间呢是隔了2520年，就是去年我们所说的七旗。你看神的话很稀奇的，非常稀奇。然后下面，这是个金头，这个当然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金头，但是这个起码可以给你看见说，今天人一切都是拜金主义的，很稀奇的，你看着吗？好，在下面，那么在圣保罗你会看见这个就是方尖塔，像这个样子，还在下面。那么这个是华盛顿的那个方尖塔，在下面。那么这是罗马那个，我刚才讲过，这个高度跟圣经里面那个第三章但以理第三章的是一模一样高，一样高的。好，在下面。那这个大家可能看不很清楚啊，这个是个自然的现象，这个是太阳啊光这个光学的现象，所以变成一个火柱，变成一个柱子，这个柱子呢就像方尖塔一样，所以他们说方尖塔的来源很可能是从这里得到灵感。好，在下面大家看 Atlanta， 这个就像整个建筑就像方尖塔一样，然后世界还有下面 Boston 也是一样，在下面Chicago 也是一样，在下面 Cleveland 也是一样，你看到吗？在下面 Frankfurt 德国弗兰克福也是如此，在下面香港也是如此，在下面伦敦也是这样，在下面 Minneapolis 是不是美国的敏州也是这样，看到吗？在下面还 Montreal 是也是这个加拿大，你看也是如此，在下面纽约也是如此，在下面巴黎这个是个头了，在下面 Philadelphia 费城，美国的费城也是如此。好，在下面 Portland 也是它一个城，在下面旧金山也是如此，在下面上海也是如此，在下面啊，杜拜，我没讲杜拜，杜拜就是在巴比伦的附近。如果大家对于巴比伦印象不深刻的，你不知道怎么去想象它，你只要去看今天杜拜就好。所以我希望你们买个飞机票，能够住在它六星级的旅馆。那你也不要忘记，你到了那里以后，你就知道说什么都是人工的。他们本来没有，本来是个村子，什么也不是，在海边沙漠有什么东西呢？结果他能够模仿纽约、蒙罗、仿威尼斯很漂亮的城， 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是巴比伦的原则，很清楚的。今天你能看到的一个城，就是像杜拜这样，在下面一个。好，这是最高的楼啊，这是台北101上海的，那么将来杜拜的。好，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杜拜的情形。你如果去杜拜看的话，在下面，你看见吗？这个什么样的古怪的建筑都有。还有呢，像威尼斯一样，但是不要忘记，这根本完全是在哪里？完全是在沙漠里面，而且它地下有一个最大的溜冰场，溜冰场给儿童玩的，因为他们没有雪嘛，它底下是完全人造的冰，稀奇不稀奇？你虽然在沙漠，它什么都可以有，所以这就是巴比伦的意思。你今天有石头，我没有石头，我可以造砖头，完全模仿一样。所以这个原则仍旧是巴比伦的原则，而那一代的确就是巴比伦那一代，很清楚的，非常清楚的。我们不知道将来那个巴比伦是不是指的真的巴比伦城呢，还是指说类似这样的城说，但起码是那一代很清楚的。啊，在下面，那你还记得他们有一个棕榈的岛吗？就这个样子的岛，很漂亮的。那么最近他们要再弄一个岛，是全世界什么？听说生意不大好。在下面，那么这个也是那个也是那种岛，也是那个岛。在下面，你看这个奇形怪状的建筑。那真是这各种，还有一种的建筑，我他们说这个第几层楼可以转的，真的怎么转的？那么这个城往这边转，那个楼就往那边转。我不知道你敢不敢住那样的房，这样的 apartment。但是呢，你到了杜拜，讲到建筑，讲到我们要住高塔，那弟兄姊妹，杜拜绝对是第一拿手，的确就在巴比伦的附近。在下面，那么这个呢，就是到现在，今年应该这个就是。目前大概你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在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听说今年可能他们要盖的最全世界最高的了，那很不幸的101被打败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那么但是不要忘记啊，弟兄们，他们决定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1012年，我可能记错，但大概那个时候他们要盖一个更高的塔，更高的这个楼呢是刚好是101的两倍，1公里长。那么他们要怎么说呢？他们说等到那个时候啊，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第一个巴别塔是在哪里？是在中东。最后如果主迟延的话，大概最后一个也是，恐怕他要拿冠军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塔有个什么好处呢？你一天可以看两次日出，你看到日落，你看了一个日在楼下，你看了日落以后，你说我要再看一次，你就坐电梯一直到最高的地方，你可以看日落在日这个太阳再下山一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巴别塔所给我们带来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在主回来以前，的的确确有一个城，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因为巴比伦虽然走入历史了，但是在这个以赛亚13章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等有个末日的巴比伦，那么他们要引起战争，他的敌人从天边来的。那不要忘记，两次波斯湾的战争对于伊拉克来讲，美国的军队都是从天边来，一点都没有错的。那么但那个巴比伦是什么？那个巴比伦不是历史的巴比伦，是末日。为什么？因为那个离开主的日子很近。所以如果有一个历史的巴比伦，一个末日的巴比伦，那巴比伦一定要复兴的嘛，就像去年我们所讲的一样。那巴比伦城其实已经怎么样？已经重建了，在海山的手里重建。所以如果大家很勇敢，今天敢坐飞机到伊拉克去，那如果你敢的话，也不怕被怎样的话，那么好了，你就可以从这个巴格达，你坐车在1个钟头就到了，然后你就可以去看那个巴比伦城已经重建，那个用6000万的砖头盖的，那每六个你每六块大概是每六块砖的还是每6英尺，我忘记了，那么就有萨丹胡塞的名字，因为他完全模仿尼布加尼撒，当时也是这样，那很可惜就是他空中花园还没有盖，他就走，壮志未酬身先死。所以那个已经来不及了，他还这个还要人要了图样了什么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的的确确是现在呢，可以说巴比伦城市已经复兴了，不过还不是金融的中心。那以后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我们不晓得。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预言可以说明显的在我们的面前。那么最后不要忘记，最后人类的结局，那么就是给我们看，一个是。大一统的宗教，不是经济，不是对不起，是大一经济宗教的大一统的局面，还有呢就是经济大一统的局面，那是什么？那就是巴比伦。那么不要忘记，这就是单一说第三章那个像，第一个是代表偶像，你不能不拜他，是偶像控制了全世界。 还有呢，金钱马门控制了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回过头来看，我们知道说，好像你到了罗马帝国，好像到了什么政治版图了，结果现在回过头去看，最要紧的那个解释在哪里？解释给我们看是那个第一个帝国，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巴比伦是代表世界，巴比伦和什么代和对峙呢？和耶路撒冷对峙。所以只有巴比伦倾倒了新耶路撒冷，代表福音，基督福音才能够从天而降。不是人来寻找人神，而是神来寻找人寻找神，这是宗教；神来寻找人，这是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然我们巴不得能看见最后那个结局，就是巴比伦倾倒了，但另外一方面看见说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巴比伦的意象是在旷野里看见，那么新耶路撒冷呢，还是从天上看。所以我想我们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等一等再回来。